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叶信柔，是这次在立方计划空间展出愚公移山杨葵生于影的策展人。那我们今天的来宾呢是剧评人吴思峰，很开心可以跟他一起谈这一次的一个写作。那思峰请跟大家说个打招呼。
大家好。
好，这次对有点紧张。这次呢的展览啊，其实目的是在探索，如果杨葵这一位社会主义文学家，他在1906年出生，1985年过世。他在90年代其实有一个我称为媒介转向的现象，也就是分别由歌曲改编，而且有水晶唱片出专辑，还有文学纪录片的拍摄的现象，由黄明川导演担任导演。那这个现象的前因是什么？也就是前90年代的线索是什么？所以循着这个好奇呢，才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实体展。所以在展览的档案的部分，蛮多内容都是针对从往前追索，包含80、70、60甚至40年代的初期，40年代战后初期的阿 Q 正传的一个议题的处理。那在这个探索的过程里面，也因而发现到一个我觉得很陌生，第一次听到的剧种，就是街头剧。那街头剧它打开了我一个全新的想象。首先我还误读以为是街头抗争的意思，但是其实也不是，它其实是杨葵在绿岛期间所开发出来所担任的一个剧本写作的一个类型。那我先简单介绍杨翠老师，他曾经在1993年的一个文章里面短短的提到街头剧是什么。那我引述杨翠老师的话，就是他说杨葵他曾经创作很大量的街头剧本，而且分量甚至超过他的小说，而且他的文字说明自己的街头剧创作理念，这些其实原稿啊都要等到他过世之后才为人所知，也就是我们现在比较知道的包含1990年出版的《睁眼的瞎子》，还有1990年另外一本出版的《乐天派》的剧本书。那其实为了写作街头剧，他努力收集了民间的俚谚，包含闽族、客族还有原住民族的传统曲调，用蝇头小字，就是杨葵的笔记手稿笔记，记了好几本笔记，然后再将他们运用到剧本里面。而且常常是剧情需要，这个词呢是可以填上新词的。那杨翠老师认为杨葵的这种写作方式也不是偶然，他相信街头剧完全是有所为而为，而且其中一个非常重要一以贯之在杨葵身上的，就是所谓的普罗文学观。所以在这个展览里面，我的展览介绍其实也收尾在一个街头剧的一个引述，也就是说街头剧其实就是在观众之间上演，没有所谓台上与台下，最容易在打演员跟观众打成一片的时刻，把这个剧情传达到观众的心里面，把剧的效果发挥出来。那在这个研究的过程里面，我就首先想到很希望去厘清我如何去坐标这个剧种，至于我认知有限的小剧场运动台湾的部分，所以想当然就想到了思峰，请思峰来为我与为普罗大众们厘清一下街头剧我们要如何去认识它。那我也快速的讲一下，就是杨葵是社会主义文学家，但是他其实在包含日剧时代的20年代还有战后的初期，也就是20年代的新剧时期、新剧运动时期，还有战后的像是麦浪歌咏队 的一些实践，杨葵都有参与其中。但是他是多参与深入，然后参与时间有多久，这部分也是 我自己个人当然也是带更进一步的厘清。但 anyway， 我最抱持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想要请教思峰去为这个专题去做写作的，就是说我们如何去认识 杨奎这一批写在五零年代在绿岛时期的剧本。那今天思峰要谈的这个文章的篇名叫做《和平来临以后：杨奎的剧本写作》。那也很巧的，他跟另外一位我们的评论人，也是撰文写作者印卡，他们两人都聚焦在牛里芬家。1956年写作《牛里芬家》，那他也在1974年、1980年曾经重演。那我们先请思峰来谈他的这篇文章。首先，请你谈谈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剧本，好了。
OK， 好，先谢谢信柔，还有就是平浩的邀稿。平浩是我们这些文章的主编嘛，
对，
对不对？那对，因为我先坦白说，我对杨奎也不是那么有掌握，但是也趁这个机会，就是好好读一读，从他的剧本开始，还有他写的相关的一些文章等等的，因为他也写了非常多的杂文，不止政治的、运动的、文艺的都有。那会选这个剧本，其实就是在目前已经出版的他的剧本里面，这个剧本《牛里芬家》大概是最完整也最长的。还有另外一个啊，《怒吼吧中国》，可是《怒吼吧中国》它基本上它是改编苏俄作家的剧本，哦，那个剧本是另外一个很大的事件。那《牛里芬家》就是他自己写的，所以那我读一读，读了他的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的所有剧本里面，我就觉得这个剧本里面很有意思，除了他最长以外。它里面的这种戏剧性跟它所承载的各种意在言外的寓意都很丰富，甚至某种程度我们把它拉长时间来看，它也展示了一个在一个更长时间的历史时间里面这个剧本作为在那个时候战后的初期的这个时间点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种精神史的片段，某种程度来说。那所以最后呢，我就想说，与其每个作品讲一点，那而且有些剧本坦白说是比较短，
对，
很短，那不如就是选择一个主要的剧本来诠释，然后再以此延伸，从剧本里面可能的意涵再往外延伸，大概是这样子。那《牛里芬家》它是一样，是他在，因为杨奎我们比较知道，大家最知道是他的《送报夫》嘛，在日本得到文学奖的。那他在1949年就被捕入狱，因为他也是主要的和平宣言的起草人。然后他在，然后入狱之后呢，关了12年嘛。那1951到61，他是被移送到绿岛。那反而很有趣的是，他在绿岛时期呢，反而我没有做过详细统计，但也许最多的以文，如果以文类来分割的话，可能最多的是剧本在绿岛时期。所以好像从原本的战前一个主要的，我们一般大概认识他的方式是一个小说家的杨奎的话，那在绿岛时期好像是一个剧作家杨奎，有这种感觉，从量上面来说。对，那所以这个剧本有意思在于它就分四幕，我大概讲一下，很快讲一下。它是以一个农民林根南一家人为，那他有两个儿子嘛，那也都结婚了，所以以这一家人 为主要的人物。那他分四幕，第一幕就是他们一家人就是齐心合作嘛，那农事就慢慢上轨道。可是这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日本警察，要征召他的两个儿子到南洋去打仗，好，为日军打仗，为皇军打仗。那第二幕呢，这个时间点就 往后拉了两年左右，两年半左右，而且他很明确的定在一个很特别的时间点，等一下再讲。那第二幕就是，当然因为两个儿子都被征召到南洋打仗了嘛，所以这个农事呢，就因为缺少人手，只有大儿子大牛的这个媳妇秀兰在他身边帮忙而已。那所以当农事就渐渐的比较荒废，因为他也年纪很大了。那这时候呢，就有一个一样，就是税吏，日本的税吏就跑到农地来向他们催讨他们的欠税。因为刚刚说了，就因为缺少人手的关系，所以这个农事跟农地就渐渐的荒废。那可是这时候他的长子大牛忽然现身，把这个税吏赶走。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间点他的设定非常清楚，设定在民国34年的8月15日，也就是日本战败的那一天。所以这个儿子的现身就是因为日本战败了，他回到台湾来了。所以长子回来，当然二子铁梨也回来了。那第三幕呢，就是大家一家又重新团聚嘛，重新把这个荒废的农园呢恢复生机。可是这时候也出现了一个状况哈，出现了一个戏剧的冲突，也就是他的二子铁梨的媳妇啊金枝，他很不想再做这些农事。那在这时候我们才知道，就是在这时候我们才知道说，哦，他在，因为我刚刚说嘛，在第二幕就他儿子都被征召的时候，秀兰在旁边，可是二儿子的媳妇金枝不在，因为这时候金枝他就到城市里面去做工作了。以我们今天的角度，大概就是接近性工作者的这个工作。那所以他在那段缺少人手的时候，他是不在的。那直到了她的丈夫回来，她也跟着回来。可是这时候就是她剧本里面描写是说，金枝她就溺于玩乐，因为她前一段时期她已经就是享受了这个都会的生活，赚钱的生活，所以她不想要再那么累的劳动，然后还要做这些有的没的，她不想。所以这时候家里面看起来一家团聚，可是又出现了情感上的分裂。那林根南呢，也在这时候他就被气死了。好，所以这个最年长的父亲已经不在了。那到第四幕的时候，就是大牛跟铁梨两个兄弟就开始分家，就是回到这个剧本的题目牛梨分家。就是牛梨在，但有很多意思啊，其中一个意思就是因为这两个角色，一个叫大牛，一个叫铁梨吧。
对，谐音梗。
所以他们就分家了，对，谐音梗。那因为两边，因为我刚刚说金枝这边他就不想再干这些事情，那他们就不和，然后就开始分，所有东西都分一半一半。那可是呢，两边最后还是慢慢的，就是兄弟的感情啊，从兄弟这边还慢慢的沟通啦，重拾这个家族兄弟家庭的情感。慢慢又讲和，所以最后就是他们决定就互相帮忙耕种对方的田地。那他们原本差的这个就是立下地界的分界的地界的这个分界的碑呢，也就在这个最后慢慢的这个分界的界限慢慢的被抹除了，也就是说最后又回到了相互扶持一起走下去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正面的结尾，大概是这样子。可是因为它里面很多设定非常有趣，非常有趣，那有很多东西可以讲。
对，好像你在写作的时候有一些议题上面的整理，就是其实剧本大家还蛮好懂的，剧本是很好理解的一些很通俗的剧情啦，可以这么说。然后还有甚至就是一目了然的牛梨分家这四个字的概念，但是你要如何去切入去贴近杨葵的思想呢？
对，的确就是在杨葵的大概所有剧本其实都是蛮通俗的。那比如说我刚刚说在那个 第三幕嘛，第三幕就是金枝，他就觉得说天下太平啊，因为我刚刚说日本战败了，所以他就用天下太平来表示，他说哎，那大家都在玩乐，我们也要玩乐，不用再那么辛苦了吧，对不对？因为已经殖民者已经因为战败他已经离开了嘛，不用管了吧，对不对？那这时候林根南就骂他说不行啊，人还是要劳动，还是要干嘛，你还是要勤奋啊什么等等的。那因为这时候哦，这里面有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在中间，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林根南过去是老师，所以他其实他有一段独白，他在表达他的他没有办法实际投身战争，因为他年纪已经比较大了。那他有说到他的很多学生其实都投身了这个，都到了中国去对日抗战等等的。所以这个原本是一个知识分子，意思就是这样，因为老师嘛基本上是一个知识分子。所以可是我们在一开始获知的他的形象是一个农民，所以这个知识分子，这个其实潜藏着知识分子身份的农民，也很像这个杨奎的某种投射啊，对我来说。然后在我刚刚说的这一段里面，就是在林根南被金枝气死之前，他们有一段对话。反正金枝就是只想享乐嘛，他前一段时间在都市，可是林根南叫他要勤奋嘛。那铁梨在旁边劝和等等的。那这一段，在这一段的对话里面，当然到时候大家就是我有在我的文章里面把这一段对话摘录出来，所以大家到时候看就知道。反正这一段里面的短短的一个对话，其实讲到非常多事，比如说文明跟野蛮呢，或者是都市跟农村，或者是物质跟理想。因为我刚刚说金枝看起来就是一个比较想要享受物质生活的人，可是林根南并不是，他还是有一种理想主义。还有就是美国与台湾，因为里面有讲到，就是有一句话讲到说他在都市里面是赚美钞。那我是把这个时空，我是觉得有一个时间设定非常重要，就是我刚刚说第二幕他的时间设定在日本战败那一天。那日本战败那一天呢，到现在呢，我们就到现在已经就出现了，基本上出现两种解释，一种是中战的解释，一种是光复的解释。但是如果我们去读杨奎从战前到战后的，不止在绿岛这段时间，基本上他用的比较是光复的说法。那我就会想说，这好，所以对我来说这好像是一个就是台湾人的战后的光复的精神史的片段，某种程度。所以从这个光复角度来说，我刚刚说了嘛，金枝就说哦，天下太平啊，我们也要玩乐啊，对不对？那可是好像在林根南这边，他认为说，如果我们从光复的角度来看，光复以后不代表所有东西，一切东西就是你不用再努力了，不用再什么，而是你反而要更勤奋的去做新的建设。所以这个光复，那光复的它的基础一定是和平，它就从光复里面，我觉得杨奎朝向的比较是一种和平的路径，也就是说，我们在他或至少在他的剧作里面看得到，他比较是朝向一个大家要相互努力，因为我们把日本人赶走了嘛，那现在终于是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的社会了，我们要好好建设我们的社会。所以我觉得这个光复朝向的是一种和平的实践观，比较是这样子。那所以我自己是从这个部分着手去展开对于牛力分家的解读。那但是我自己坦白说，我对有一个部分我没有那么，我觉得好像有个 bug， 就是因为在第二幕的时候，就是只有秀兰在林根南身边的时候，那林根南有说，就是说应该在第二幕他有跟秀兰说要体谅金枝，因为金枝这时候不在嘛。那我们的后来才知道说他是去都市里面工作嘛。那 那林甘蓝这时候是，我记得他在第二幕那里面他的说法就类似说，我们是要体谅金枝，因为他的先生不在或什么嘛，所以他会离开也无可厚非，类似这样子。可在第三幕他跟金枝在争执的时候，他基本上那个争执的指责一部分，我觉得跟第二幕的这个体量不太一样，因为他这时候好像不太能接受，就哎，你去都市做这样的工作，你怎么就整个就萎靡下去了？你怎么就颓废下去了？你怎么就是变成一个物质的享乐主义者？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呢？就是我说的 bug 是说，如果从某种阶级观的话，我好像不觉得，就是即便是一个性工作者，就从阶级观来看，女性当时的女性在这个时候，她跑去都市里面做性工作，跟赚美钞什么等等的。从这个从某个角度，就我觉得怪怪，就是那所以我觉得在杨奎这边，他好像还是，而且这种人物的正面的形象，基本上还是建立在一个不分性别的，他还是建立在就是勤奋、建设、理想主义的这个角度上。就不管你是男性或女性，因为比如说他有一个1936年他在还没有入狱以前，他早期写的剧本《地瓜北》里面，他就非常清楚，就是一样，就是这个有一个年轻女孩，她就是落入风尘嘛，吼，那有一个低沟嘛，他就一直笑熊这个人嘛。那后来才发现，这个人其实是他的女儿，就他当时不负责任跑走嘛。那可是呢，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在这个剧本里面的女性的角色，他们是完全不与这个低沟同流合污的，完全在他，所以这个男性角色反而是一个堕落的角色，因为他后来就是不负责任离开，然后去赚钱所以他还可以花钱买女人嘛，对不对？那反而是女性的角色在这里面是一个正面的超越的角色，建设的角色。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因为平浩在收到我的初稿的时候，他也有问我这个问题，那我觉得就是他也帮助我在厘清这个部分。那我就看了一下他的几个剧本，当然他主要的剧本还是以男性为主，可是在这个部分呢，就是我刚刚说的，说我觉得比较不是性别问题，而是说他基本上对于人在那样的时空应该怎么做还是比较重要的。但对我来说，就是我就觉得那个金枝的这个变化跟林甘蓝接受他的方式，我就还是觉得有一点卡卡的，就是也许有更好的解决方式，在戏剧的情节里面的铺述，也许有更好的解决方式，不一定要用这种政治的方式。那可能他是为了要凸显，要去建立一个戏剧冲突啦，但我想可能还有别的方式。但不管如何，我的意思就是说，基本上我觉得那时候比较是说，就是他的这种理想，简单讲，就是他这个理想主义是大过其他的，所以不是用性别来决定，而是用这个理想主义来决定，比较是这样。所以后面基本上我就是从光复到和平的一种实践观去展开去延伸，那包括当然也提到了中战跟光复之间的台湾不同人在诠释他的不同路线在诠释他的一个矛盾等等的。但我自己觉得，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回到作家的作品本身来看待的时候，而不要用我们自己所比较想要接受采纳或者现在的立场来决定的时候，我觉得在杨奎这边很明确的是光复的这个角度来就回到他当时的写作跟他当时的各种言说，包括他战后的说法，也都大概是就是光复大概是一个他普遍在使用的词，比较是这样子。所以就是我觉得这种 因为现在很多嘛，包括这几年什么文学啦什么这些的话题，新剧的话题，我想很多人也知道，就是它都牵涉到很多的这种意识形态之争等等的。但我觉得反而是，所以我觉得做这种个展的好处是说，我们反而回到这个个案里面去，从他的角度去看到，哦，他是有这个部分是存在的。那所以我觉得这反而是一个很好，就是回到个体去理解那个时代的某些人的时代感觉的或时代精神的一个路径，我觉得反而是蛮好的，大概是这样子。
欸，我觉得那个你的题目主标是和平来临以后，所以其实你把这个和平，也就是战后人民的时代其实拉出来了。欸，你是怎么去定这个主标的啊？
我和平来临之后有双关啦，
哦，
一个是和平宣言，
嗯，
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光复，从光复来的和平。
嗯哼，
好，对，
但其实这两者在杨奎身上是很两极的，对吧？就是和平宣言对于杨奎造成的影响，以及所谓的光复之后的他与台湾。
对对对，但我觉得基本上他还是我刚刚说的比较是后者的这种，他认为台湾战后是光复，包括民主嘛，就是中华民族的这个角度，那就比较不是说因为比如说大家去看那个促转条例，促转条例的他非常明确的定威权跟民主时期，那他的威权时期不是从光复节的那一天开始，而是从日本战败的那一天开始，也就是说跟杨奎在剧本里面第二幕一开始所建构的时空背景完全是一样的。
对，
可是我们现在就是在一个整体上，在一个模糊的，就如果你不去细究的话，如果你只就所谓的主流舆论的接收的话，你就会很快的把八月就日本战败以前跟以后，你就会把它很快的二分。包括就是说，当然有一些人说法会觉得说，那就是新的殖民者来嘛，对不对？
对，
就日本殖民者走了，新的殖民者来嘛。但是我觉得，不管如何，在杨奎这里不是这样子，就是的确他也看到了一些破败腐败，不然他怎么会写和平宣言？
嗯，
宣言，对不对？他怎么会被捕？当然也有，可是基本上他也是在一个，就是在一个，在他基本上并不是觉得说那个是殖民者，我不认为，哦，他不是说那是一个新的殖民者，而是说这个新的政权他有很多东西的确需要挑剔，需要批评的。那为了要让新的台湾建设的更好嘛，简单讲就是这样子嘛。所以我觉得比较是这个角度在处理，而不是把它当成一个新的殖民者。其实回到当时，很多人也不是这样说，那个比较很多比较是后来的说法，比较是后来的说法。对，所以我就是说，回到个案其实蛮好的，有点像回到人身上去理解。有一个路径去理解，去提供一个自己如何理解当时的历史时空跟历史感的，或者是时代感的一个路径，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我们就很安静的，就是从一个人里面去看，但他又会，他因为每个人都会跟，尤其是像他这样的兼具运动家身份的文学家。他又跟很多人有牵扯，对，就像刚刚信柔一开始讲的，又麦浪歌咏队，然后又有日本的演剧研究会，又有翻译鲁迅，又有什么，他的角色非常多重，他接触的人也非常多重，农民组合啊什么等等的，所以从他身上又可以带出很多很多人，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觉得做个展是不容易的，以个体为展览是不容易的。那因为对我来说，他没有比做联展来的不复杂，它反而更复杂，
因为杨奎太复杂了。
对，而且我觉得还有当时啦，因为当时里面就是说，很多的文艺工作者他都有运动家的身份，对他们来讲很多是合一的，所以这里面也带出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自己不会用，就我们现在讲的， 我们现在的这个时空当下在讲的什么文学啦，什么音乐，什么视觉艺术啊，表演艺术，这些比较那是被我们领域化之后 的分类。可是回到当时，我会更倾向用行动的角度来看他所有的文艺实践，而不会用就是哎，你这个是文学，那你这个是音乐，哎，你怎么现在做音乐？你现在比如说有些人会谈他那个采集，那个你刚刚讲嘛，
对，
采集这些民谣，那就会觉得哎，这是音乐类，对不对？我们现在都现行分类都这样嘛。可是对他们来讲，那是合一的啊，他不是这样分的，他不是一个，他是在一个前领域的时期里面，他是从行动的角度。所以这里面也就会牵涉到说，如果要拉到剧场史的话，其实就是历史的编撰的问题。
对啊，这个其实是我想要请教四峰的很大的一块，就是我们都知道八零年代台湾开始比较多街头的行动剧嘛，还有相关的报告剧的发展，还有比较著名的是驱逐蓝雨的恶灵这样子的一个。剧场应用到社会运动，或者是说520啊，发生在更新文教院等等的。
对，
那你会怎么看杨奎在绿岛时期的这个街头剧的剧作？我们如何去认识它，把它放在我们的光谱的哪边呢？
因为他后来自己也有讲一些，除了论街头剧之外，还有另外讲一些东西。那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因为那时候很多这种，同时兼具文艺工作者跟运动家身份的非常非常多嘛。那我觉得他的部分就是因为他自己也有提到，就是他小时候的经验，就是他们会在外面的集会看到很多民俗的表演，他其实有很具体的形容。那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他有提到，因为他原本的那个论街头剧的，他有一个他的手稿原本有一个备注，这个备注是说，就他备注里面有一个原名啊，有一个原本的名字，这个原本的名字我看一下我的档案
慢慢来。
对，就是他原本的名字，就他的手稿里面有备注说，原本的题目《论街头剧》的这个文体，原本的题目应该是，我现在一边在找，就类似说是反侵略的有力武器，然后副标《论街头剧》，类似这样的题目。他的手稿其实是这样，也就是说，对，也就是说，因为他后来也有讲到，他就说。因为中国当时在抗战的时候有非常多街头剧，那街头剧其实就是动员嘛，你要动员民众跟你一起对抗殖民者嘛。可是因为战争基本上不是发生在台湾，发生在就地理位置发生在中国，所以当然台湾比较不是这个，还有台湾当时的日据时期不一样齁。那你如果上街真的严重很抗议的，你可能就被带走。那所以可是从那个标题我们可以看到他比较接近我自己的说法啦，因为我之前有做一个民间剧场跟民众剧场对比，就是从80年代到90年代的这个对比。那民间剧场主要的其中一个推动人物就是邱坤良嘛，因为邱坤良写很多书有讲民间剧场。可是邱坤良简单来说啦，就是邱坤良的民间剧场比较是民俗。可是民众剧场讲的民众剧场就是，可是民俗作为素材，比如说民谣啦，比如说一些义诊啊，民俗作为素材，事实上是民间剧场跟民众剧场共享的素材。
嗯，
可是一个差别是什么？因为民众剧场后面有一套比较接近国际主义的，哦，还有就是以人间那个戏谱来讲，就有一个第三世界论。
嗯嗯，
它不是以台湾本土作为位置的。他不是这个位置，他是第三世界论，所以他的思想主体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那邱坤良的这个思想主体比较是台湾本土，那我们甚至可以回到70年代的乡土文学论战，本土跟乡土的差别。本土站起来说，就是当然本土跟乡土其实在不同时期不同作家有不同的用法，可是概括来说，在乡土文学论战里面，整体在一个整体性上来讲，他的本土就比较是邱坤良的这种本土，就我要用 这地方的民情风俗啊等等的。那可是乡土后面是有一个更大的一个世界地图的背景，包括这个第三世界论等等的。那当然里面也有各种路线啊，也不完全一样啊，对，概括来说。所以基本上民众讲跟民间讲是不一样。那我们回到杨奎他的实践跟他各种说法里面，跟他对于这个他对日本好像一直深恶痛绝嘛，他其实战后的一些发言，对，到后来他的发言都还会讲到这个部分嘛。那因为我们要理解这是他实际上的生活经验，他的当时的生活，战前的生活世界就是一个日本殖民者所统治的社会，而且他们还在进行社会运动，所以一定会跟他们一定会产生很大的冲突。好，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倒是我们也有时候也不一定要把杨奎看得那么特殊。那在一个更长的时间里面，我们倒可以看到，事实上是有一条支脉，但我也不会说后来的民众剧场有没有以杨奎作为这个指导人物。目前我也还没看到这个迹象，虽然人间夏草他们夏草有跟杨奎有合作，当然杨奎后来也有他自己的说法等等的，不管。那我的意思是说，至少从杨奎他过去所建立的言说、书写、创作的实践都好，基本上他就是反殖民者的。好，然后孟成都他也反了某种帝国主义。那我觉得在这个思想主体上，他比较接近民众剧场的，就是我们后来我们在现代剧场的范围里面，还有就是主义这个系谱，主义的文化运动的系谱里面所建立的这个民众剧场，他比较接近这个，或者说民众剧场，或反向来说，民众剧场就是他就是民众剧场这个系谱跟杨奎的时间比较可以接近，
是，
所以它不只是民俗的部分，不只是本土的部分，它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世界地图的想象在那边。那我会觉得是这样，那这个部分是比较重要。还有一个就我刚刚讲的，我觉得我会用行动来框定他说的这些文艺，来想象他这些文艺实践，不会把它切割，因为当时他们是，我觉得他们不是很，除了他以外，很多都不是这样子切割的。
我也觉得非常的，我是被说服的，就是你，我觉得我同意你讲的，也就是他的写作的时刻跟当下的环境，就如刚刚我开头介绍的，就是他是在跟中国各省份的政治犯在绿岛相处的时候所写下的，所以我觉得杨奎一直有一个很共同体的概念，那共同体可能就是我们都是人民啊，我们就是生而为人的人，我们不是要对抗某一个对立政权之下的被统治者，我们就是比较人本的一个状态，他去思考作为一个人，你可以在现在我们可以怎么继续的活出自己的权利。
对对对，可以直接讲，
讲了不
听。换句话说，就是不是中国跟台湾问题，是人民跟国家的问题。
对啊，对啊，对啊，还有帝国的问题，对不对？是不是停不下来？想要继续讲？
对对对，不要停下来。下略三千字，下略五万言。
好，希望
扯到很多人。
希望有机会，那个再请吴思峰再讲个五个小时，好吗？好，我们今天很谢谢思峰，
谢谢大家。
那请大家记得去看他细细梳理的一篇最佳最新好文《和平来临以后》杨奎的剧本写作。
是，好，谢谢大家，然后谢谢信柔，谢谢，
谢谢，拜拜。